《隋唐演义》续集75回，秦琼、罗成、程咬金哥仨带着家眷，这一天来到洛阳，在东关外住到玉城老店，都安排完了，什么事都没了。按罗成的意思，倒头便睡，心情里头郁闷。不有那么句话，人得喜事精神爽，闷来愁长，盹睡多，又爱打盹又爱睡觉。秦琼也不爱动，唯独程咬金是好动不好静。老程这人呢、肚子里装不了事儿，该说的说，该唠的唠，该打的打，该闹的闹，哎，完了事儿他不犯病。程咬金就说，这外头多热的嘛，在屋闷着干什么呢？到街上溜达溜达也散散心。老兄弟，二哥，走走走，陪我溜达溜达，谁不去也不行。让他一张罗，这哥俩也没办法了。好吧，陪着程咬金，一个仆人都没带，哥仨到了街上。他们住到东关外，所以信步就进了城了。这城里啊，比外边还干净，街道还宽阔，买卖铺户还多还整齐，都是金字招牌，人来人往，是车人不断，哎，买卖也兴旺。哥仨呢溜达溜达，心情就是不一样。要不怎么现在旅游大时兴啊？这旅游就是好。工作之余，个人也好，一家人也好，到外头散散心，换换环境，那心情啊，它就是不一样。所以这哥仨把愁肠放在一旁，看看这，看看那，倒也逍遥自在。往来溜达那么两趟，都有点乏累了，秦琼有点干渴，往路边一看，靠着大道的边上有个两层楼，金字招牌是盛家茶楼。秦琼就说，二位兄弟，到茶楼上歇歇腿，咱们喝点茶吧。罗成点头，我也有点渴了。哎，行行行，我也有点乏了，喝点茶运运嗓子，走喂。哥仨进了盛家茶楼，伙计那是满面带笑，哟，三位爷，楼上请，楼上还凉快。哥仨上了楼了，把这楼窗户掀了张桌坐下，那桌椅板凳锃明刷亮啊。就这样，伙计还依然擦了一擦，然后就问三位喝什么茶呀？秦琼说，就要龙井吧。
好嘞，龙井一壶，三位呀。
时间不大，茶壶茶碗往这一摆，还摆了几个小凉碟，都是本地的土产，什么榛子、大枣、瓜子、落花生、糖块，还有几样自制的小点心，显得十分丰盛。那么扒着这窗户台往下一看，底下就是宽阔的街道，这地方真眼亮。哥仨边喝茶边吃零食，一边在这欣赏洛阳的街景。可正事谁也没谈，这属于酒饭茶肆，五方杂地，说话呀怕别人听了去。他们坐下也就喝了两杯水的功夫，就听街上一阵大乱。马队先到了，
乡亲们闪闪，大家闪闪别碰着，大家闪闪闪闪呐！
开道的坠子马过去了，秦琼不知道什么事儿啊，把伙计叫过来。伙计，方才底下咋呼什么呢？
客官，您不知道啊。
因为驸马爷天天到教军场练兵， 可能这会儿练完了，收兵撤队回城，怕把老百姓给碰着伤着，所以呢事先打个招呼。
哦，
驸马爷是谁哟？您不知道啊？凭您这意思，您刚到洛阳来吧？
是啊，我们刚刚到达，安排好了到街上来散心，
怪不得呢。客官，这么跟您说吧，我们这驸马爷可是了不起的人物，我们王爷就是洛阳王王世充，这位驸马住到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啊，姓善名通，字兄信，善兄信善五爷，他就是驸马爷，另外还兼着兵马大元帅，执掌兵权。
哦，
我五弟在这儿呢。秦琼心里是热乎乎的。
程咬金乐了，这么说老
刚想咋呼，秦琼一目示意，那意思你吵吵什么，这种事能随便说吗？等伙计走了，程咬金压低了声音，
二哥，刚才听伙计说老五在这招了驸马还是兵马大元帅，
爷爷不错呀。
我算算，分手快半年了，
这半年这么大的变化，这说咱们来对了，干脆找老五去得了。
秦琼点头，很可能是神佛指路啊，
老五在这儿比谁全强，见着老五咱算到了家，也有了归宿了。
是是是啊，我说老兄弟你说呢？
罗成那小脸阴森着，罗成一点高兴的劲儿也没有，要换个旁人呢、什么王八党啊、谢英登啊、魏征啊、徐茂公啊、齐国一晚呢、李如辉啊都行，唯独是单雄信，他跟单五爷是水火不同炉，别看是磕头的把兄弟，两个人就处不到一块儿。他瞅着单雄信也别扭，单雄信瞅他也不顺眼，所以他一听单雄信在这是兵马大元帅，又是驸马，他一点兴趣都没有。程咬金这一问他，罗成拨了拨了脑袋，四哥，我现在谁也不想见，我谁也不想归顺，我觉着咱哥仨这么的挺好，走到哪儿哪儿是家，多咱把钱花完了再说，这有什么好新鲜的。
哎，老兄弟你别去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呀、就是跟你五哥不对眼，他瞅你别扭，你瞅他堵心，什么年纪了，何必的呢，老五那人不错，二哥你说呢？
秦琼笑着点点头，老兄弟他说的一点不假，哎，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，哎，真要老五在这儿对咱们有什么亏吃啊，只有好处，你说是吗？他们正在谈论之中，就听下边倒队就到了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有人们都纷纷站起，把这楼窗户往下探身看热闹，再看街上的老百姓躲到道边也看热闹，前头是骑兵，后边是步兵，旗帆招展，步舞整齐呀、从楼下通过，再往后看数不清的军兵，这单雄信在哪儿呢？看不着。程咬金拔着脖子贼酸呢、左手拉秦琼，右手拉罗成，
哎，在这有啥意思，咱到下边去看去啊，走走走走。
汇了钱之后，哥仨离开茶楼到了街上，挤进人群在这看，离着也近呢。正在这时候，单五爷出现了，再看单雄信胯下压起枣红驹，鸟翅环得胜钩依然挂着他那条金顶枣阳槊，单五爷头顶凤翅金盔，体挂金锁连环甲，外罩绿罗袍， 在马上端坐是稳如泰山，亲兵卫队是前呼后拥。那单雄信威风的不得了，洛阳的兵马大元帅、前敌总指挥呀、啊，又是驸马爷，仁德喜事精神爽。再看赤法灵官扒着胸脯，面带严肃，后头也是亲兵，正好在秦琼等人面前通过。秦琼没言语，因为秦琼啊，自尊心也比较强。现在这个变化太大太大了，有道是人心难测，明知道武帝是好人，明知道武帝为朋友，两肋插刀，但是现在差距太大了，人家在马上，自己在马下，人家在世，自己不在时啊，所以秦琼没打招呼，罗成闪到后边看着单雄信也不以为然，唯独程咬金，程咬金这人向热，也想的不那么多，这人头脑简单嘛。程咬金一看是单五爷到了近前了，老程是不管不顾，高声喝喊：“老五，老五，你往这儿看，你四哥在这儿呢。”单说单雄信正督着队伍往回走呢，没想到有个熟悉的声音直敲耳鼓。哎，谁呀？
人。
他赶紧把宝马良驹带住，往人群中这一看，一眼搂着程咬金了。老程是摇着脑袋晃着手，跟那小孩差不多。老五，你四哥你不认识了？
哎呦，
单雄信也看见了，秦琼也看见了罗成，赶紧甩凳离鞍，从马上跳下来了，马鞭交给亲兵，告诉他们马上回教军场，你们回营，不必管我，我有事情。留下八名侍从，其他的人照样前进。单五爷挤进人群呐、啊，一看秦琼也在，程咬金也在，罗成也在，他乐得跟那孩子一样，扬起双手：“
弟兄们，
没想到在此相遇，可想死我了。”秦琼在头一个，程咬金在第二个，罗成原地没动，那脸上还冷飕飕的。罗成心里怎么想的？哼，我跟单雄信死不对眼，现在人家又走时气又走运，我是落配之人，他瞅着我更不顺眼了，我才不打招呼呢。你要欢迎呢，我就住两天，不欢迎走人，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我姓罗的向来不求人。你看他心里还这么想着。单雄信是什么人，一眼就看出来。单雄信心说：“我跟我二哥秦琼生死的八兄弟，我们肝胆相照，没有的可说。程咬金虽然是个囊事包，也是好人呐、啊，跟我不分彼此。唯独老兄弟罗成，我们俩死不对眼。别看混了这么多年了，依然解不开这个疙瘩。现在他们来了，我得盛情款待呀。”对旁人好与坏、亲与热还差点，唯独对罗成我的加倍。因此单五爷先放弃了秦琼和程咬金，主动上来见罗成，过来把罗成的双手抓住了。老兄弟，还认识五哥吗？哥哥想死你了。老兄弟可好啊，老伯母怎么样啊？哎呀，真没想到在洛阳相见。刚才咱说了，罗成脸上冷飕飕的，那心里凉了吧唧的，一点热乎劲儿都没有。他以为这单雄信得白眼相加，冷淡他，没想到 单雄信不仅主动，而且相当热情。那罗成也是个人呢，也有七情六欲啊。想想刚才自个儿的想法都错了，我错待了人了。罗成的脸腾就红了，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
对，
吴哥，我也是一样，我也想您呐。托您的福，我家里都挺好。老伯母来了吗？来了，正在店房之中休息。哦，住的哪座店房？好像是东关外叫玉成老店。哦，玉成老店是洛阳头一家大便房，你们住对了地方了。二哥四哥，小弟给你们磕头了。就在大街上挡着那么多的人呢，单雄信撩衣服跪倒在地，蹦蹦磕响头，感动的秦琼是无可无不可。兄弟起来起来，你我自己弟兄何须多礼。把程咬金感动的哭了，大嘴一咧，眼泪掉下来。老五啊，我做梦都想你啊，咱分开多长时间了，没想到在此相遇，是做梦吧？四哥，明明光天化日，怎么是做梦？哎，是我担心呢，我怕梦醒了。老五，你挺好吗？我挺好，挺好的。哎，我各位啊，这是街上，并非讲话之所。我想赶奔店房，给老人家等请安，然后接你们赶奔驸马府。单雄信想的真周到，带着侍从弟兄们携手揽腕，步行出了东城，来到玉城老店。程咬金先跑进去了，给老娘送信儿，给秦母送信儿，哎，几家老太太都知道了。随后单雄信到了，先给几位老伯母磕了头，问了安，几个老夫人也非常高兴。单雄信说，你们放心，到了洛阳就算到了家了，有我三寸气在，保你们吃喝不愁，老人家你们就安心住在这儿。谈了一会儿话到前屋，哥几个坐定之后，程咬金呢，狗肚子装不了二两酥油啊。这程咬金就说，哎，老五，我听说怎么的，你在这还招了驸马了，是怎么个茬？你介绍介绍。哎，这件事儿啊，也是命由天定啊，听我道来。单雄信把经过讲述一遍。怎么回事啊？咱们前文书说了，李密命他追杀魏征和徐姬，单五爷带着随从追上了，后来把俩人给放了。单雄信表态表得很清楚，我至死不能保李唐啊，我呀浪迹天涯，至于将来能到哪一步，我心里没底，命由天定吧。打那弟兄分手了，单雄信上哪儿去？东一头西一头，无处可去，后来也走到洛阳，来投奔洛阳王王世充。这王世充读过大书，有学问，这个人多少软弱一点，但是心地良善，想当初为推倒隋炀帝也付出不少努力呀。为什么隋炀帝到扬州观琼花呀？那都是王世充献花图把他引去的，他要不把杨广给引去，杨广也不能死，隋朝的江山也不能垮台的那么快。所以说王世充也立下首功一件，他跟单雄信有一面之识，但是没有深交。后来单五爷来了，这一来了见着王世充，王世充是如获至宝啊，哎呦，见着单五爷那个亲热呀，盛情款待，列为上宾，人心都是肉长的。后来单雄信一看呢，干脆我谁也不保，我就保王世充了。 就这么样归了王世充。王世充亲口加封兵马大元帅，掌握洛阳兵马指挥的大权，另外给修了元帅府。过些日子王世充一想，我妹子身大袖长，还没有许配人家，要想把单雄信这人笼络住，我们得加亲戚呀，干脆把我妹子许配给单雄信。后来经人这一提媒，单五爷也同意了，就跟王世充的妹子结为夫妻，所以招了驸马了。招了驸马之后，把元帅府又变成驸马府。王世充没少花钱呢，所以单雄信是从到了洛阳之后，一心一意辅佐王世充。王世充能力不够，全都仰仗着单五爷。单雄信是白天天天到教军场去练兵，另外所有的事情他自己都能做主，王世充是言听计从。另外两个人唠闲嗑的时候，王世充也说过，说妹夫你看着办，你看谁投降咱们合适，咱们双手欢迎，咱也得招贤纳士，来的人越多我越高兴，没有人就难以统一天下。单雄信点头，王爷你放心吧，这事包在我身上。可真没想到今儿个遇上这么三个人，那秦琼是什么人呢？程咬金、罗成那都什么人呢？那是人上人呐。单五爷格外的高兴，见着哥仨把自己的经过讲述一遍，在三个人面前是盛赞王世充。单五爷一笑，二哥呀，我说这话好像有点过分，王世充果然是有道明君，不是说他把妹子给了我我向着他，我没那意思，不信你们品一品，是不是呢？你们三位来，这是老天爷指点迷途啊，他给指的路啊，你们三位这一来我太高兴了，哪儿都别去了，干脆跟我就在洛阳过吧，咱们同保王世充，不知道三位以为如何呀？程咬金一乐，我说兄弟，反正我倒无所谓，保谁都行，有人给饭吃，过得舒服，话能谈到一块儿，那就行。我说二哥，老兄弟，你们说呢？秦琼、罗成一笑，没表态。当然，这事儿也不能急于求成。单雄信陪着坐了老半天，这才说。我马上回去给王爷送信儿，让他亲自赶奔玉成老店来看望三位。秦琼说算了，我们来无非是在这路过，何必惊动王爷。不，原来者为客，你们看看我说话对还是不对。单雄信转身去请洛阳王。